嗨大家
，Hello，
干嘛要把情绪变成情妇藏起来？
比较内向的人、害羞的人才会这样，对不对？
我从来不觉得情绪需要藏，而且我是一个很羸弱的人，我没有什么情妇。
你觉得你自己是外向的人、开朗的人吗？
我觉得我不是，但是我是属于在处理情绪的时候，我是很大方的。比方说，我生气，我就让你知道我生气。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不舒服，我会表现出来。
我第一次看到你对情绪的展现的时候，我是有被吓到的、欸。
怎么样？我是很奔放还是怎么样？
哎、奔放也合理哦，因为像。一开始对你就只有你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上课一定是比较
差不多的情绪，
严肃一点的。下课结束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你，你竟然还会捉弄主管啊，或者是你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或者很好吃的东西，然后你也会说哇，这也太好吃了吧，就是你的情绪是会有那种张力的。
应该是说我对情绪的呈现我不太掩饰，然后我也会在真的很开心的时候我也会表现出来，真的很不悦的时候我也可以通过不讲话来让气氛变得很凝重。就这件事我觉得算是可能为什么我可以一直长期投入在工作，但是我比起很多人我不内耗的原因哦， 因为我不用处理我需要压抑起来的情绪。有时候当天可能发生了什么比较难过的事情，你可能不一定，因为我觉得这个没办法说马上你想哭就哭、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想笑就笑可以，可是我比较会看场合。比方说如果我知道这个人他发生了什么情况，然后我自己都替他觉得很难过的话，我可能当下我在做这个个案的辅导，我不能表现出我的难过，但是结束之后我就会觉得那个情绪还没出来，所以我就会需要换个情境让它出来。我当天晚上可能就会看一部跟狗狗有关的电影
哦，真假的，
或者是一些我知道我一定会哭的电影，
是，
然后通过这样的渠道跟途径，把当天那个当下没有释放出来的情绪，让他通过流个眼泪哭出来，这样。
所以就算当下你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不能把这个情绪表现出来，但是你还是会有安排一个时间，让自己把当下的那个情绪发泄出来的。
当然要啊，
我还以为你是没有那种感觉的人，
没有情绪，
冷血动物这样。
就是、有时候确实可能别人会觉得难过的事情在我这里也许是真的没有什么，
对，
也是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不管他是我真的有感还是其实我觉得那不会被我归类在需要那么难受的，我其实都不会在当下让对方很快速接收到我这样子的情绪。我通常只有那种非常开心我一定会让对方知道，或者 我会让对方知道我非常的爱你，这件事情他踩踏到我的原则，我也会让你马上知道我当下的感受。
对，
但是只要不是这三种情况以外的时候，我都算是可以处理跟消化情绪的人。所以也有人说过觉得我的心机很重，
好哦，
那他可能就是因为我当下没有把某些情绪在他面前呈现出来，但不表示我没有大方的承认我有什么样的情绪，就只是我会换个管道来做，这样像刚刚讲的找一部电影来哭，也有过去走一走好了，带小朋友他们出去玩，
对，
就带 Polo 跟 Grace 我养的那两只比熊去哪边走一走，然后你就会感觉哎，也许前阵子你因为某些事情感觉到有点压力的时候，因为带狗出去玩看他们这样子每天在那边嘿嘿嘿
正开心，
对，你就会马上就会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爱的荷尔蒙，就这个我觉得它也算是认识跟亲近还有解决情绪的重点。
那如果你觉得不把情绪表现出来这件事情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如果可以帮助我们做某一件事情变得更有行动力更正向，它能够带来好处的情绪展现出来就完全没有问题。就像我开直播的时候会开的别人看起来会觉得我很激动
哦，对对对，
我很犀利，就这些都是我觉得我这么做了之后效果会好哦。大家可能会更专注面对他的学习，
对，
那我凶就凶啊怎样，我觉得大方表现出来没关系。但如果今天一群朋友大家都为了某一件事很难过，
对，
然后每个人都选择直接的表示对这件事情他的惋惜，然后有大家哭成一片，那我大概率就会成为唯一一个把大家拉回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出来做一个不同的情绪转换，那这个时候有点像情绪的刹车，所以我就会希望表达出来表现出来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刚好就好加看场合，
不要说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很崩溃的时候我就是一直乱吼乱叫，这样那不好。
对啊，结果大家在开会
哦，对，那真的会被打吼。
对啊，所以我觉得只要情境对了结果也是好的。其实情绪这件事情它是非常需要有必要让大家知道的，因为有时候你情绪也是一种边界的表达， 假设你在我不同意的状况下挪动了我自己的东西，
对，
然后我真的对这件事我就非常愤怒的说，谁刚刚动我的东西，或者这也不一定愤怒，这可能是一种严肃，那你会通过这样的情绪接收到，哦，原来我不喜欢你动我的东西，
对，
这个它就算是一种边界的表达啦，
对，
所以我觉得我对情绪这部分的处理我一直都是有属于我自己的料理方式的。
我觉得我算是对于情绪很压抑的那一派，像我之前有过我去美甲店，当下那个美甲师他是有点像实习生，然后还在帮我卸甲的时候，就是我已经有点边边我在流血了，我其实当下是很不舒服的，他真的是一个实习生，
他没看见吗？
他有看见，他装镇定，我觉得他应该比我还抖，而且我第一次觉得我指甲快被掀掉了，但是我那时候我的个性我就是
太夸张了吧，拿
我是说真的
铁杵磨还是怎样，
他没用的东西是一个很大的磨的，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美甲师来用我的时候他是用细的，就是他工具使用的是有点错误这样子，
反正磨人家那阿公脚皮的吗？磨你的手指是
不
是？
我不知道，反正我当下就超级不舒服，
对，
我忍了那一个半小时，
哇，是我不会忍耶、欸、工作保养就做一个半小时，
对，
哇，那真的很慢耶、欸、
然后我当下只默默的跟他讲说，那没关系，我们后面的指甲就先不做了，我先卸甲，话到嘴边我就只敢这样说，
所以你后来就没做完？
对，
哇，
因为我以前很怕别人会觉得我说出来的话会造成他们的困扰，
那你这样子我显得我好娇贵哦，因为我就是那种只要假设就一样是做美甲，他在前面一开始如果保养阶段卸我本来手上的指甲的时候，他其实只要磨到我不舒服，我知道再大力一点就会流血的那种，我就会在这之前见血之前，除非突然有一把刀插进来，不然我通常都是会直接、
哦、
我是会用这种声音，对，然后不然就我会先用一些撞声词来表达不大舒服，然后如果他无动于衷，正常是都会问说会痛吗？
对对对，
会啦，那也是有遇过无动于衷的，他问我会痛吗，我说废话我说废话吗，那个当下你会觉得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手的轻重，那当然正常的人不会是你对你自己的力道轻重你是完全没感觉的，就我觉得正常你当然是要感受得了，毕竟这是这种技术活，你直接接触到客人的 body 的这种，你怎么可以是完全无感，那无感那说明你也不专业，
对，
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不小心的，我不是故意的，你干嘛那么凶，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看你怎么表达，我会根据对方的态度，像我会讲他问我会不会痛，我说废话吗，是我前面可能已经跟他撞声词
提示了，
对，我提醒了，包含就是你可能要小力一点、哦、我可能已经讲过这类型的话了，然后我如果再一次不耐烦的这种他问我会不会痛，我就跟他讲废话吗，他如果再让我痛一次我就会直接说，就痛完我会有一个这样循序渐进，我不会第一次就是直接就让你滚，
对，
可能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就会说可以换一个吗，
哦、oh.
对，我会直接说可以换一个吗，不然我不要做了，当然后来因为像这种我都会找比较固定的店家，我比较不会换，因为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技术的功底不太一样，
对，
然后再来就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也算是只要有人触犯到我的边界我是真的不会有任何容忍度的人，嗯，因为靠近边界之前我已经有容忍度了，
对，
所以真的已经踩进来那个界限的时候我会明确表达，之前也有过我好几次在出去吃饭或者说我们到哪边开会，然后我如果发现那个环境不行，然后它有点影响到我们待的那个状况，我觉得影响到我们的形象的话、嗯、我是真的都会马上去讲，
对，
我会说请你帮我把这个架子移到别的地方、嗯、就是让我们进来这个空间肉眼看不见，那有一些就会说嗯，我们可以移到旁边一点就好嘛， 我就会知道那你就是嫌麻烦嘛，
啊
我就说不行一定要消失，就是我是可以在我要的结果把它作为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反推我们在沟通上的时候适当使用一些情绪，我觉得坚持也是一个很有必要的情绪，
那如果这个人他其实对于自己的边界跟原则不清楚，就会造成像我刚刚自行那样子， maybe 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也不太会去替自己发声，
不是，我觉得你们这种还有一个心态是这样，你们都不怕内伤，就像刚刚讲的压抑情绪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对人的这种心理状况来讲是很伤的，比方说我觉得我很讨厌你，然后你做了什么事让我觉得很不开心，然后我没有告诉你，你睡觉想到这件事你会真的睡不着，
会很生气耶，
对，包含我觉得在很多服务体验上也是这样，我都是为了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的感受，是因为我不想要晚上影响到我的睡眠，
哦，
所以 我通常不失眠是因为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决策我都是考虑到这不说，如果我事后想一想会堵拦的话，那我就一定要现 来跟你讲我的情况。
真的每次回家都有很长的那种啊、哦，我今天应该怎么说的那种堵栏感。
我不会，我觉得成年人其实要承担的责任啊压力已经很多了，何必在人际关系上你还让关系那么模糊，让我们之间的分寸这么没有边界。
我有时候也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在我后期，我其实在面对我如果要表达我的看法的时候，其实我比较有自信了，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自信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有差。
有什么差、
啊、像我现在对自己满意度比较高，我可能觉得 maybe 我外在好了，或者是我现在的工作我自己对自己的状态我比较满意了，那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会愿意去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跟想法。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长得越来越漂亮，
你不要看这个重点
是吗？所以
我这只是顺带一提而已、啊、
就长得越来越漂亮，所以感觉大家包容度会比较高、
哦、有一个部分是不是会这样。
就像我之前会很在乎你们的形象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样子真的也会影响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容错率。
好像是哦、嗯、因为你
比较彭于晏如果迟到一下我觉得 OK
没问题，
无所谓啊，
迟到他迟到一下来我房间没有
确定要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就是外在形象分。比方说我觉得人都会有所谓的综合分数，
对，
那我觉得长相算其中一个
是，
所以如果你综合分数当中的长相外在的形象，
对，
你可能满分100你有101，
对，
哇，那你讲话会大舌头我觉得没关系，你不要讲话就好可是这个就是很多人没有把它算在一起的，有些人都会放大说我做这件事我已经很认真了，我明明这么好想服务好你，
对，
我有这个心，对嘛？可是问题是搞不好今天你的外在或者是你的其他的工作能力上的水平不行，
是
沟通的能力不行，
对
对吧、
哦、对对
对,
对，
这也会嘛，然后再不然就是你表情管理不行、嗯、这是不是都是综合分数。那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你觉得自己很认真的那一份心
哦，
别人感受到接收到就会觉得哦，没有，我就不知道什么老娘都看你不顺眼、
好像会哦，
对啊，所以你讲的就是我如果变漂亮或者我外在有改变是不是会影响我对自己的自我满意度，然后间接让我比较不容易藏情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其他的能力也都有在提升，
是，
然后综合分数变高了之后它其实就会形成一个我认为我有权利表达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对，就是这样、嗯、
对，
我觉得我有权利我可以捍卫我自己，我真的是这样想的。
像我每天都是过得非常自律的一个人。
你是从什么时候觉得你有权利的？是不是国小、嗯、
对，我觉得我很想 我念书的阶段开始应该就觉得自己很有权利，因为那个时候我算是比较，如果我每天都该做什么做什么，甚至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然后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我的综合分数当中有的细节有的元素，久了之后其实这个就会变成你会觉得你好像有责任，比方说你有责任把这些话说出来让对方知道
哦。
像我觉得我们在做教育培训，所以其实你作为助教的角色协助学姐，其实他也会锻炼你的责任心，
对，
也就是说日常当中如果遇到会让自己感觉到委屈的情况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被我们持续在做教学的很多内容潜移默化，你也会觉得我一定要让你知道，
对，
我不说的话下一个人不是很衰吗、
欸、我真的有过这样子的想法、欸、
就是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说你这个行为会让客人觉得不开心，
我就会觉得我在为社会做事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社会责任感也有关联
哦。对，
但你看如果他本身各方面能力都很平或者中下的，这个其实对他来讲的社会责任他就会感觉他自己跟社会无关，有没有？
嗯，
就我觉得这种他就是因为把自己划分开来了，别人的事跟我没有关联，但你也不能说他错，我觉得他顾好自己之余他已经没有余力去管别人了、嗯、那这样的人他可能对情绪的处理就真的是比较没有这么精通，所以他很容易会陷入一个自己想自己对自我批评，
对对对，
甚至是会感觉嗯，他会这么对我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差，综合的面向看下来就一定会影响到对自己的满意度，然后他会用很拙劣的方式是忽略情绪要给你释放的消息，你就只能把每天没有消化掉的情绪放在你家的柜子里、
嗯、
那种感觉久了这个柜子装有一天会装满，像我自己就是那种我不会在这个情绪柜子里面装这种会让我越装越沉的东西，我的情绪放进去的都很轻，像我觉得快乐感动都是那种会浮起来的那种轻、嗯、不是说没有重量的轻，是你觉得这些永远有地方可以安置可以收 收纳。就像如果你家可以收纳的地方是整片天空，
哇
哇，你根本就放不完啊，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往这里放。
对，
那我觉得正向的情绪，那种能够让你越来越有力量的，都被我定义为正向情绪。那这些它都是可以飘起来的，
对，
都是很轻的情绪，非常适合做多重的叠加跟处理。久了你就发现，嗯，你的待人接物，你的为人处事步调上也比别人更从容，
嗯，
因为你身上有很多这种情绪，
你只保留轻的情绪，
对，必要时刻阶段性会保留一些让我觉得比较沉重一点的情绪。像是有一阵子我听到我的同行跟我讲过说，他觉得来上课的学姐他们都很像是我的脑粉
哦。对，
然后我就觉得你他妈看不起谁啊，你就觉得你是你不晓得，我们现在学习的资深学姐好几个都是，哎，他年收入是破千万的，
对，
你在那边什么脑粉，你才脑残。就是心里会有那种，这种是偏沉重又气愤，然后又觉得说他妈逼耶。
这很沉重耶，不甘心啊，
然后就会把它当成那阵子的前进的推进器
哦，
带着学姐做更多付费直播的操作，然后私域直播再来搞一下之类的，对，这个都会让我认为我们更有责任要让大家越来越好。所以面对情绪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要藏，因为藏住情绪藏得越多，而且那些情绪对自己没有正向的引导的，那一切都会让你整个步伐前进跟成长的步伐越来越重，然后你就发现你再怎么用力，你好像都在差不多的地方。
对，
可是你看不藏情绪的，他敢于在对的时间点表达，或者找到正确的途径去宣泄的人，他的脚步就会很轻。
嗯，
健步如飞，往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好吧？
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下课吧，
拜拜。